其他要留在这边的弟兄姐妹，把前面的空位补一补吧。我们下午先来看一个地方的圣经，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手册上不知道有没有印啊？那个有圣手册没有印，有圣经的人，跟你旁边的人分享好不好？没有圣经的人，我就假设你们有非常好的记忆力。我现在读，你们用心的听，好不好？那有圣经的人，请你们帮忙跟我一起读。来，一二三，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父的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们念了一遍了哈，我们再念一遍，请你们注意听。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们刚才念了这两遍，这四节的圣经，前面是对什么人说的？做儿女的。后面是对什么人说的？做父亲的。做父亲的。前面说做儿女的，他们要做什么事情呢？有两件事。第一件事，在主里听从父母。做儿女的，神给我们一个命令，我们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这是第一件事。还有第二件事，做儿女要做的，谁记得？要孝敬父母。为什么要孝敬父母？因为父母老了，生活无依无靠，需要我们照顾他，是不是？不是，圣经没有这么说。圣经怎么说？圣经说你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圣经规定每一个人都要孝敬父母，他并且告诉我们，如果你孝敬父母，上帝要给你两个福气。第一个福气是什么？得福。意思呢， 就是上帝要祝福你。第二个福气是什么？在世长寿。圣经在这一段里面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做儿女的责任。一，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二，要孝敬父母。讲得清楚不清楚？啊，有没有含糊？非常清楚，圣经写得很清楚的。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是不是做儿女的不要用脑袋？父母说现在卖毒品的利润很高，你就去卖毒品吧，可以不可以？是我娘叫我去的呀，行不行？不行。为什么不行？因为不在主里面是违背了神的原则。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做儿女的要孝敬父母。神为什么对着我们孝敬父母这么看重？神为什么在孝敬父母这件事情上给我们两个这么大的福气来鼓励我们，让我们做我们应该做的事呢？神要求人孝敬父母，是因为神要让人学会懂得怎么样来对待赐我们生命的人。这样你明白吗？因为我们的身体谁给的？父母给的。因为父母给了我们身体，神要我们学会孝敬他们，要让他们有荣耀。这是神对人的一个心意，并且神应许你要这样子做，我就给你福气，我就让你在世长寿。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圣经里面的孝敬跟中国传统的孝敬是不是完全一样呢？是不太一样的啊。圣经里面的孝敬，它的重点是强调你怎么做给父母最大的荣耀好处。他所强调的重点不是做傻事。我们中国人讲的孝敬二十四孝里面很多是傻事，对不对？那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是要让他有荣耀。人的身体是父母给的，所以人对父母要孝敬，这是神的心意。神这个心意的背后也在教导人要知道，人的生命身体是父母给的，灵魂是谁给的？是神给的。所以人活在地上，人活在地上的目的是什么呢？人活在地上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这样明白吗？一个人受造的时候，神造人的时候，就是让人能够有最大的喜乐，有最大的满足。当人荣耀神的时候，当你荣耀神的时候，你里面就有说不出来的喜乐和满足，是世上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可以相比的。所以神要人借着孝敬肉身的父母， 可以来经历，可以来享受人对着神如何来荣耀神。这是神给人很大的祝福。现代很多做父母的，我不知道是受到什么文化还是什么社会风气的影响，现代的父母常常听到，我常常听到现代的父母对儿女说，我不需要你孝敬我，我自己已经搞定了，你好好努力就可以了，你照顾好你自己就行了。你们这里有没有听过这种人？也有哈。听起来这样的父母是不是好像很伟大，很不自私？有没有点这个味道？好像有哈。可是事实上呢，这样的父母让我劝你一下哈，很愚蠢。我为什么说这样子的话呢？是因为你断绝了你儿女顺从上帝命令的机会。听懂了没有？你让神没有办法祝福你的孩子，让他在世得福气并且长寿，哎呀，你真的对他不太好。所以聪明的父母从小就要教导你的孩子怎么样的来孝敬你，不是为着你的自私，不是为着你的好处，是为着帮助你的孩子顺服上帝的命令。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学会这个功课。在近代这个社会，这一点越来越重要。因为以前的小孩啊，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比较多，所以多多少少对父母还都有一点尊敬，多多少少对父母也会有一点孝顺。现代啊，人是越变越自私，现在的人越变也越可怕。听说不久以前在香港就出了一个礼拜之内出了两件可怕的事，不知道你们听说没有？两件事都是儿子杀父母，真的很可怕。在这个可怕的世界里面，我们做父母的人怎么从小就要教你的孩子学会什么叫孝敬父母，就变得很重要了。那我们今天和明天的下午不太会有时间专门讲孝敬这一方面，因为那个要讲的太多了啊。你们如果有兴趣到网上去找，或者找视频，或者去想办法买一本书，国内的淘宝网也可以买得到，就叫做《孝敬父母》啊，是我们写的啊，那就比较完整的讲按照圣经一个人应该怎么孝敬父母。那视频的题目是按照圣经孝敬父母啊，在网上搜索一下应该也可以找得到啊，鼓励大家去看一下。我们今天和明天最重要要讲的呢是后半段，后半段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那这一节的圣经我们要注意几个很重要的地方。第一个地方他说你们做父亲的，你如果查考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 圣经里面讲到一些提醒教导做父母的许多的经文的时候，他没有说你们做父母的，他不是这样说，他说你们做父亲的。这什么意思呢？我以前不懂这个道理，所以我的孩子他们小的时候有这个事有那个事跑来找我，因为我很忙啊，所以我有一个以不变应万变的绝招，他无论找我什么事，无论什么时候找我，我都是同样的一句话，你们猜什么？哎，你们很聪明啊，找妈妈去。什么事来找你？找妈妈去，跟妈妈讲，跟妈妈讲，去去去。在我的观念里面，管教儿女是谁的责任呢？妈妈的嘛。爸爸不管这些事的呀，我管赚钱就可以了。但是圣经不是这个概念，圣经里面的概念，你们做父亲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告诉你，养育儿女，教导儿女，谁要负责任？谁啊？父亲，父亲。各位你知道吗？我们早上读的那段圣经啊，那个瞎子要饭的，他没有名字，别人怎么称呼他呢？巴迪买，是迪买的儿子，是不是？你有没有问一个问题？那迪买在哪里？迪买如果是一个负责任的爸爸，巴迪买不应该在那里要饭，是不是？那个年代谁告诉你的每一个瞎眼的都是要饭的呀？你们听懂我的意思了没有？巴迪买会在那里要饭，就说明了在他的生命中他的爸爸缺席，这样清楚吧？巴迪买的父亲缺席是他生命中的悲剧。今天这个时代，许多孩子的生命中也是父亲缺席。父亲缺席有两种，一种是 physical absent， 就是根本他就不见了，人都不在。还有第二种呢，是心不在。像我当年，人在不在呢？在。所以他们一天到晚来 Daddy 他们来找我，对不对？那我就使出我的绝招，找妈妈。我叫他们找妈妈，意思就是什么？我不要管，不要烦我。所以其实对我的儿女而言，我是不是一个缺席的父亲？是，我根本就没有把我的心放在他们的身上，我根本就没有想要去了解他们的问题在哪里。缺席的父亲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是一个很可怕的事。可是圣经里面你去看，从一开始神就要求父亲要在养育儿女的事上负责任。其实圣经啊，对男人 有非常高的要求。你知道那些不太懂圣经的人反而会批评信耶稣的人，哎呀，你们这个圣经啊，大男人主义。为什么这么批评啊？因为他们听说圣经里面讲什么，你们做妻子的要干什么？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嘛。所以一听，哎呀，哪有这种事？就觉得好像神很偏心男人哈。你如果会读圣经，你就知道神是有一点偏心，但是不是偏心男人，是偏心女人。你慢慢就懂了，在圣经里面，一个家，神设立这个家，男人做头，男人要负责任，带领、保护、供应这个家。那什么叫做头啊？什么叫做头啊？我的观念哈，我刚结婚的时候的观念，什么叫做头呢？做头就是做领导。什么叫做领导呢？做领导意思就是我出嘴你出手，我说话你干事，有好吃的我吃，有苦你吃。所以我结婚的时候说这叫做领导嘛。做领导什么意思？我对，当然是我对了，我不对呢还是我对？为什么我对呢？因为我领导嘛，这是我的观念嘛。所以结了婚以后，我对老婆没有别的要求，要求什么？听话。但是各位，我问你啊，天下有听话的女人吗？啊，你们见过？没那个事儿。你叫他听话，那你苦了。那我们信耶稣的人呢，我们叫人家听话还要假属灵一下，你懂不懂啊？把圣经找出来给人家看看，对不对？哎，圣经上讲的，你们做老婆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啊。可是我告诉你啊，你拿圣经去要求别人有用没有用啊？没有用的啊。各位请你听清楚，圣经从来，神写圣经的时候从来不是要我们基督徒拿着圣经去要求别人的，听懂了没有？神写的圣经啊，都是为着教训我们的，现在明白没有？圣经里面所有的话是对我们说的，不是让我们拿来去要求别人的。这样清楚不清楚？所以你想拿圣经去叫别人听话，我告诉你，门儿都没有，从来就没有好使过，不好使的。包括你叫小孩听话，哎，你把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第二节念给他听一听，怎么念完了你们家小孩就乖了？没那事儿。我们教会就发生过一次这个事儿，有个弟兄，他家的那个宝贝女儿有一天呢造反，哎呀，可以把他的气啊气的都不行了，气的他不知道怎么办呢，他气的都发抖啊，骂，跟女儿你要骂他什么呢？骂不出话来啊。我们这个弟兄又是个读书人，大学教授，他不是会叫的野兽，他是个读书人，你叫他骂还骂不出来，打又不能打，气得不行了。他突然想到，哎，有圣经，他把这段圣经翻出来叫女儿看， 然后跟他女儿讲，中文、英文各抄100遍。他女儿也宝啊，真是个宝贝女儿啊。这女儿就拿了纸就开始抄，真的抄，老老实实的抄，到时候100遍拿给他看。但这个女儿她有个特点，她的特点是什么呢？因为她是在我们的一个团契啊，我们这个团契啊叫做二里路团契 ，Smile Second Mile。那二里路什么意思啊？就人家要求你一点点，你要多做一点点，对不对啊？所以这女儿可乖了，你叫我抄我就抄。但是呢他一直抄到第四节，听懂了没有？他不但抄到第四节啊，哎呀，他抄到后面的时候那个字体放大，所以爸爸想要用圣经教训女儿，女儿呢用圣经教训爸爸。请问你有用没有用？都没用，因为圣经不是用来教训别人的，圣经是用来教训我们的。我们每一个人你都要记住，你读圣经要为自己读，是要对我讲，不是对别人讲。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做头，他有一套很特别的观念的。世界上的人有君王有大臣管理他们，主耶稣说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子的，在神的儿女中间，你们中间大的就要服侍小的，要做首的就是要做头的，就要做众人的什么仆人，那是翻译的客气，原文是奴隶。所以什么叫做头呢？做头就是做奴隶，这样听清楚了没有？所以你看圣经是不是偏心啊？你们做老公的要做老婆的什么奴隶，听清楚了没有？因为头就是奴隶嘛，做老公的就是要做老婆的什么，不敢讲什么奴隶，只有女生讲，可这是你讲的，真的，你要做头你就要做奴隶，这个原则在家里面是如此，这个原则在教会也是如此，明白吗？这个原则讲到说做头就是你要放下你的权利，你要为着对方的好处，你要尽你一切的去帮助他，尽你一切的去成全他，这个叫做舍己。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是神所设计的夫妻关系的根据。所以一个做丈夫的在每一件事情上你都要负责任，你知道这个负责任是很伤感情的事、啊、男人呢、啊，从亚当开始在伊甸园里犯了罪以后，他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推卸责任。神来找亚当算账，说亚当你在哪里？ 然后问亚当干了什么好事。亚当理直气壮地说，不是我的事儿，是你赐给我与我同居的那个女人干的事儿，是她跑去跟那个什么蛇讲话，是她被骗了，是她先吃了禁果，然后还是她害我吃的，所以千错万错全都是女人的错。这就是亚当堕落的男人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团契里面这些小年轻女孩啊，一头发昏的时候啊，我就会提醒他们，男人的话不能信，天下没有一个好男人，都是坏蛋，八岁到八十二岁没有好东西。请问各位，亚当觉得他冤枉有没有道理啊？有没有道理啊？其实是有道理的，真的不是他干的嘛，明明是夏娃干的嘛，上帝怎么找我算账呢？可是各位，亚当不懂一个道理，亚当是头，头是什么意思啊？头就是你下面的人做的任何的事，那个结果谁要承担？头要承担，这样明白没有？你要负责任的，是你的问题，圣经里面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叫马拉基书，最后的这位先知在马拉基书最末了的时候，他有一句话，他说在那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之前，我要让父亲的心转向儿女，我要让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这是神在2450年以前左右就写的预言，将来的社会父亲的心都不在儿女身上，儿女的心也不在父亲身上，而神要做一件事，在他回来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要让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他也要让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所以各位，你一定要记住这件事情，今天做父母的，做父亲，你要记住，你有责任，你要负责。但是正如同神当年造亚当的时候，神造了亚当，为什么要造夏娃？为什么造夏娃？哎，基督徒你们读过圣经的呀，因为耶和华神看那人独居不好，有没有看到？哎，请注意哦，圣经没有写说亚当觉得自己一个人不好，坦白告诉你啊，亚当的生命啊，是一直等到有夏娃以后才不好的哦。他没有夏娃之前，他好得很啊，一切的麻烦都是从夏娃开始的，对不对啊？但是耶和华神说，耶和华神看亚当那人是谁啊？亚当嘛，那时候没有第二个人嘛。耶和华神看那人亚当独居不好，神为什么看他独居不好？ 下面告诉我们，所以耶和华神就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亚当不好是因为他需要帮助。他需要，为什么需要帮助？因为亚当一个人没有办法成全神造他的时候神要他所完成的使命，所以亚当需要一个帮手。亚当不只是在他生命中成全神给他一切的托付上他独居不好，他一定需要一个帮手来帮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顺便跟你们说一下，全本的圣经没有一个地方说女人独居不好，听懂吗？圣经就说男人独居不好。所以我跟我们的年轻人我都跟他们讲得很清楚，你是男孩子，你考好祷告，求上帝可怜你，赐你一个近前的女子帮助你。你是女孩子啊，你最好不要随便乱祷告，因为你独居挺好的呀，你人生没有那么多痛苦，你所有的痛苦都会从结婚时候开始，因为你结了婚，你只有一个目的，什么目的啊？你要帮助那个男人。请你记清楚，那个男人如果很好很棒很行，还需要你吗？啊，听懂了没有？他不需要你的。神要让你去帮助那个男人，为什么？就是不好，就是不行。你想想看，你嫁给他你还有什么好日子过？有些傻女孩啊跟我讲，哎呦，他对我好好啊，天哪，做梦。结婚以后爱我疼我宠我。我跟这些女孩子讲，我说你结婚以后就希望他爱你疼你宠你，对不对？
对。
你怎么样发脾气都没关系，对。永远不会对你变心，对。我说世界上有一个这个男人，谁啊？你爹。全世界只有一个男人，就是你爹，一辈子会疼你爱你宠你，随便你发脾气他都没关系。你要找第二个，不要想，想都不要想。神造你不是那个目的的，不是叫你爱我宠我疼我，不是的。神造你干什么？去帮助他。你想想看，你帮助他你要过什么日子？先听懂了没有？所以女孩子进入婚姻一定要记住，是神给你的托付，你是牺牲打，懂不懂啊？啊，打棒球有个叫牺牲打，你们懂不懂？把你自己牺牲了，让别的队员可以得分，懂吗？做老婆的你就是牺牲打，累死你苦死你气死你，身材也没有了，身体也没有了，青春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最后成全的人家说你老公好。这样懂了没有？所以你们做父亲的，每一个做父亲的人，请你听清楚，你的生命啊，任何一件事 恐怕都需要神给你一个好女人来帮你。那在哪一件事上你更是少不了他的帮助呢？在养育孩子的事情上，你千万记住，你要负责任，但是你一个人搞不定，你需要你老婆来帮你。你老婆要那么的无怨无悔、不离不弃的帮你吃苦受罪，你要不要对她好一点？啊，要吧？各位，你听清楚啊！你听清楚，你希望你做一个好父亲啊！你希望你做一个好父亲啊！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你对孩子的娘好一点。你如果没有对他的娘好一点，你想他的娘是帮你还是扯后腿啊？啊，你们有没有见过夫妻两个一直在轮流给孩子下毒药的？没见过，思想的毒药有没有见过？我告诉你，你要记住哈，全世界没有一个男人像你爹这么没良心的。哎呀，这边下毒药，那边也没下毒药，两边拼命下毒药，对不对？你想这个孩子将来会长得好吗？会健全吗？他会快乐吗？我告诉你，父母相爱，同心，这是养育孩子的先决条件。因为只有在这个爱的家里面，孩子才有安全感，孩子才容易健康的长大。当然，我不是说破碎的家庭、破碎的婚姻，孩子就注定没救了，那也没这个事。因为我们的神他是一个死无变有的神，我们的神是可以使死人复活的，我们的神可以改变我们的曾经，对不对啊？但是我要告诉你，在一个不健全的父母关系之下长大的小孩，心灵中的扭曲伤害是需要蛮多的医治和调整的，是不容易的。所以你如果爱你的孩子，就请你先多爱爱他的娘，你才有可能好好的把他养大。做丈夫的，你要负责。你要负责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需要知道这是你的责任。虽然你可以请你的妻子帮忙，但是你自己绝对不可以做一个缺席的父亲。今天很多的父亲面对他的儿女，他们真的是束手无策，他们跟孩子没有办法沟通的，他们跟孩子讲什么，孩子就一句话 You don't understand。 这是非常大的悲剧。我们每一个做父亲的需要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好好的学怎么帮助我们的儿女。注意，我强调的是，我们要好好的学。我常常喜欢问人家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觉得做一个好爸爸，做一个圣经里面认为的好爸爸，比较难呢？还是做一个工程师比较难？这两个角色哪一个比较容易？ 猜？当然是工程师比较容易咯。但是各位，我问你，你有见过哪一个人说我现在要做工程师，然后你就问他，你学过吗？你本科念什么？你有经验吗？没有，没学过。本科不念这个，本科念考古。有经验吗？没经验。这听人家说工程师薪水好，我就要做工程师，然后我现在就去做。你会说他什么？神经病，谁会要你啊？对不对啊？你念了四年的大学学工程，还不一定可以做工程师，对不对？那我请问各位，我们中间哪个做父母的要做父母的时候先学一下的？我们都觉得做父母有什么难的，把你生出来吧，我就是爹了嘛。但是我们从来不知道，原来要做父母有这么多的学问啊。我们一没有学识，二没有经验，我们就胆大包天的干，就难怪搞得个头昏脑胀的。所以我现在常常跟年轻人说，很多东西都要学的，不要傻里傻气的干，干得头破血流不得了的。要做父母，要按照圣经做父母，有很多的东西要学的。那我们明天下午会多讲一些要学哪些方面的。那今天下午呢，我就请师母来给你们讲一讲这个做妈妈的怎么帮老公把小孩子管好。
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大家好。我很希望志雄能够在如何做父亲的角色上真的多一点分享，因为这个世代我真的觉得很多父亲缺席，而且很多父亲因为缺席给孩子生命中带来许多的伤害。我很感谢神，这将近十年来在我的周围有许多的年轻人，因为神一些特别的带领，所以呢，我常常跟很多的年轻人在一起，我才能够对现在的年轻人有些了解。再加上我自己的孩子都大了，那么有机会在与一些年轻的姐妹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探讨了许多做母亲该学的角色，以及在家里面做父母应该怎么样的来做能够讨神喜悦。那么今天呢，我就着一点在我心中的负担来跟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交通。不管你信主还是不信主，我相信神所设立的婚姻，神所设立的家庭，神赐孩子的生命来到了我们的生命中，他都是需要照着神所制定的法则来做，否则的话蓝图不对了，你就必定失败。即或你不是基督徒，如果你在这些人伦上面照着圣经的心意去做，神的心意去做，你还是会成功的。那么我们也看到许多虽然不是基督徒的家庭，他们也养育出非常成功的孩子，给他们很多的安慰的孩子。但是反之，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却不学怎么样按照神的心意来做父母，我们不照着神的话神的心意，我们还是不能养育一些近前的后代。那么在我自己的学习当中，我觉得有一点是我觉得非常需要学的，因为中国人有一个很深的观念， 觉得儿女是自己的。我们做父母的有决定儿女所有的未来的权利，而且真的就觉得说儿女的生命是我们给他们的，所以我们有全部的那个权利来指使来带领。但是在圣经里面却不是，圣经里面说起来儿女是谁呢？圣经说诗篇127篇第三节，他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在圣经的观念里面，儿女不是属于父母的，儿女是属于神的。神把儿女当作产业，当作赏赐赐给父母，儿女的生命是属于神的。你知道这个观念啊，带下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的功课。因为如果儿女是属于神的，那是神给我们的赏赐，是给我们的产业。对着接受的人来讲，当有人给你礼物的时候，你所应该做的就是欢喜快乐的接受它，而且享受它，那么就会让那个送你礼物的人觉得开心。但是当你觉得说儿女是我的时候，是我的的时候，那你就会发觉在你罪恶的本性当中，在你自私的罪性当中，你对儿女会有许多的挑剔，许多的不满。当你发觉说这是属于你的，而你看他却不是你心意中的时候，你就非常想改变他，你就会非常的强势的要压制他，以至于儿女跟父母之间许多的战争，许多的斗争。所以如果我们觉得说儿女是神的产业，是神的赏赐，我们唯一有资格做的就是全然的接受，全然的接纳。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点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当年没有人告诉我，在将近我儿子现在已经38岁了，在38年前没有人告诉我这个真理，所以我自己受了很多的苦。结婚之后，我公公就跟我说，他说爱君啊，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我没有女儿。我公公有三个儿子，他说我就指望你替我生一个孙女。你知道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你一定有压力，对不对？对我来讲，我可能觉得生儿生女反正我不只生一个，那时候那样子想，是男是女孩都没有关系。但是当我公公这样子跟我说的时候，我就开始有压力了。在我们那个世代，很多的人都受到这种的压力，母以子为贵。很多人嫁入豪门，或是到比较有名望的家族，就是一定要生一个儿子，才能巩固你这个太太的位置。我那个时候跟别人不一样，我公公要我生个女儿，所以怀孕了以后，我就很希望能够生下女儿，这样子好，公公就会喜欢我，我就会在家里有地位了。我生下了是个儿子，但是长得很像女儿，所以抱出去的时候，每个人都说：“哎呀，这个孩子好可爱呀，好漂亮。”但是在我的心里面，我没有办法接纳，我觉得为什么你不是一个女孩呢？然后呢，我的儿子来的时候又不是时候，那个时候志雄正准备要出国留学，医生说我不会怀孕，所以呢我们就没避，半年以后忽然间发觉怀孕了。那他爸爸就要到美国来，要准备继续深造读书，那时候我们在台湾，我就发觉说孩子你来的真不是时候，你是不速之客呀。然后呢，我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好胜好强的女人， 我希望我的儿子有胆识，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他长得很秀气，然后个性呢特厚道，心地善良的，连一只蚂蚁都舍不得掐死的。我就觉得性别不是我希望的，长相还蛮漂亮的，但是长得不像男人呐、啊。然后个性不是我喜欢的，时候不是我喜欢的，所以我打心底我自己在不知不觉中我就不接纳这个孩子。那不接纳的时候想要做的是什么？就是改变他。你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悲剧层出不穷，历历世代来都有的，我自己是这样。所以当我跟我儿子之间多少的冲突，都是因为我不接受他，我不接纳他，我不喜欢他，我就没有办法爱他。而非常奇怪的，当你觉得他不是你所接纳的，你一定想办法改变他。你越改变他，你就会发觉他就越畏缩，他就越退后，他就越躲藏。当年我根本不知道我错在哪，我还觉得说我为着抚养你，我为着成全你，我把最好的给你，就是要让你替我争气，我一点都不觉得我错了。可是我却不知道，就在我不接纳我的孩子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享受他，我也没有办法爱他。而他非常清楚地知道我对他心底中是什么态度。好多年后，有一次我在一个姐妹聚会里面分享，会后就一个姐妹来找我，他说我非常感谢神，他说当我妈妈生下我的时候，我是老二，我爷爷奶奶最希望的就是生个男孩，当我妈妈生下了我是第二个女儿的时候，他说我爷爷奶奶从来没有看我一眼，他说我爸爸见到我就是叹息，但是我妈妈却用她的膀臂护卫我，让我不受这些搅扰跟伤害。我妈妈让我觉得我受造奇妙可畏，我是神的精心杰作，所以我到今天可以活得有尊严，活得灿烂。隔不久之后，在一次聚会里面，有一个女孩在那边带诗歌，他做一个见证，那时候他已经30多岁了。他说：“我从小，在我记忆中，我母亲什么时候看着我，都是眼泪汪汪的，一声叹息说：‘为什么你不是男儿身？’”他说：“当我妈妈生下我之后，我的爸爸看了一眼。”就离家而去，再也没有回来。所以我从小我就觉得是我害我妈妈有这么大的痛苦，我恨我自己，我不接纳我自己。所以他在青少年的时候，他就穿着像男人，打扮得像男人，性情像男人，他就恨不得他自己做男人。他说等到他信了主以后，主改变了他，他才在主的里面接纳了他自己，找到了他自己。30几岁的女孩子站在那里，一直不停地流眼泪，她心中的伤害是从最爱她给她身体的父母那边来的。如果连她的父母都不接纳她，难怪他不会接纳他自己。而一个孩子他必须接纳他自己，他才能做真正神赋予他生命给他的潜力。如果他不接纳他自己， 难怪他叛逆中，女人不要做女人，男人不要做男人。今天变性手术前所未有的高涨，多少的人青少年去做手术，把自己变成女人，把自己变成男人。这些孩子可怜的，他们连他们的性别他们都没有办法接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接纳在你做父母的功课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而为什么我们这么不能接纳那个从我们生命中出来的孩子呢？是因为我们在最终，从最早的先祖开始，当亚当跟夏娃弃绝了神的那一刹那开始，人弃绝了神，人就把弃绝，把不接纳带到人际关系中，历世历代以来。当亚当第一次看到夏娃的时候，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是那样的亲密，那样的合一，二人赤身肉体却不觉得羞耻，是那样子的接纳。但是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要做神之后，最近到一个人的里面，从此就把人分开了。夏娃就不接纳，亚当就不接纳夏娃，称夏娃是与我同居的那个女人，一双手就把她推得远远的。两人之间就开始在不接纳中彼此伤害，生下了该隐跟亚伯，兄弟不接纳，造成了何等大的伤害。所以亲爱的朋友跟弟兄姐妹，你如果今天要做父母，你一定要求主接纳你的孩子。有的时候我听有的姐妹说，爱君啊，你看看我那个儿子就跟他爹一个模样，看着我就有气。你不接纳你孩子的性格，那么你怎么能够享受他？而且非常奇怪的就是，所有的孩子生下来，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我们团契里面很多的大孩子都结婚了，所以我们团契里面那些小小孩很多，太有意思了，每一个都不一样。那有的生下来哦，自己就宠自己，娇的嘞，你看着他就怜爱。然后我们那边有一个小男孩两岁了，走起路来就是将军的样子。我说谁教他走路的姿势？他生来就是那个样。那有你会发觉，就是你家里面生两个、三个、四个，每一个都不一样。这都是神的赏赐，都是神的产业。当你接受下来，你知道对着送你礼物的那份礼物来讲，你除了接受他，你没有别的权利。当你接受他的时候，你才能够享受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跟朋友们，你知不知道神是把孩子赐给你享受的？因为那是神的赏赐啊。为什么你一定要到了做祖父祖母的时候才会享受那个孩子呢？你知道我自己是儿子还没生，所以我没有做祖母啊。但是你知道我好多的朋友都跟我说，他说，爱君啊，当我抱起我的孙子的那一刹那，我觉得我从老公那边，从公婆那边，所有受的气，受的委屈，受的苦，都有了价值跟意义了。你知道这是我到现在不能理解的。因为我自己没有，所以我没有尝到那味道。但是我看到每一个做祖父祖母的，那个 iPad 上面、 iPhone 上面、皮夹上面都是他生子孙女的照片，儿子女儿已经退位了。 所以就发觉说，最近有一个姊妹跟我讲说，哎君啊，我大概老了。她说我从今年开始啊，看到那个小婴孩啊，就爱得不得了啊，喜欢得不得了。我看我够老了，为什么要到老的时候才会享受这个小的生命带下的那个美善跟那个活力呢？为什么你做父母的时候忙着改变他，忙着教养他，忙着这个训练他，你却从来不知道享受他？而神给我们的就是要让我们来享受我们的孩子。你接受了，你享受了，然后你知道这是属于神的，你才有能力从神那边来得智慧，得恩典，得能力，来好好的养育他，使他长大成人。如果你不接受他，如果你不享受他，如果你不知道他是神的，难怪你在怀孕的时候你就会得忧郁症。现在产前忧郁症、产后忧郁症非常普遍，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在这危险的时代、黑暗的时代，你如果要乳养孩子、养育孩子有多少的危险，你会怕，因为你担不了这个责任。但是如果你知道神没有叫你自己担，那是属于神，神可以赐你智慧，赐你能力，好好的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让他养育成人。而且你就会发觉说，借着养育他，你从他生命中的那个活力给你带来多少天天的新鲜。你接纳他，你才会去寻找神在他生命中给他的那个恩赐，然后你才会用对的方法，合乎他的方法来爱他。你知道如果你不知道他是属神的，你觉得他是你的，所以你只能要求他接受你爱的方式来爱他。所以很多的孩子，你会发觉为什么你这么爱他，他却完全的不知道，也完全的不感受到。爱这个东西非常有意思，如果你付出去的爱对方没有感受得到，那个爱是没有意义的，那个爱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你觉得说他是属于神的，是一个新的生命，需要尊重他，有他的价值，他有他的尊严。如果你知道说他是神给你的这个礼物，你就要去看一看神给你的指导，要怎么样享受这个礼物。你会发觉这个孩子要用这个方法，那个孩子要用那个方法，你就会不断的去寻求神的智慧，好好的照着他的方式引导他，带领他，养育他。你就会发觉说，养育孩子变成一个与神一起经历的一个探险，一个很大的一个冒险的刺激。你才会发觉说，哇，这个孩子是神赐的，他的里面的潜力的无穷，你才会去与神同工把他发掘出来。很多父母说，我爸妈怎么样管教我，我就怎么样管教他。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们，我以前觉得这句话很对啊，我爸妈怎么管我，我就怎么管他。后来我发觉，他的爸妈跟你的爸妈不一样，然后你爸妈在的时代跟你在的时代跟他在的时代真的不一样。最近我女儿订婚了，我那天看着她，我就跟志雄说，我说志雄啊，真的命不一样啊。当年你求婚每斤一块钱的这个银的，这个还不是银的，假银的戒指就搞定了。我女儿订婚手上戴的，因为你知道在美国订婚都要钻戒嘛，闪闪发亮。我说哎呀，真的爸妈不一样，命运就不一样。所以我就发觉说，那你对待你的孩子就不能以你父母对待你的方式来对待他们，因为他们不是你，你也不是你的父母。所以你要重新的学，因为神所给你的是一个新的人。 你用这个眼光，接受的眼光，享受的眼光，接纳的眼光来看待你的儿女的时候，你真的会发觉每一个生命的美好，它的潜力真的何等的大。我常常说，神量给我们的都是量过来的，你不要羡慕别人。我年轻的时候很羡慕人家有天才孩子，聪明孩子，那时候看到教会里面有些孩子这么聪明，现在想，神啊，你真不公平，为什么不可以赐给我也一个天才孩子。后来有机会跟这些弟兄姐妹比较接触以后，我才真的知道，白痴跟天才就是一线之隔。如果天才交给我，我也把他养成白痴。因为做天才的父母啊，对着孩子的那个教育，那个教养，你知道他要学多少东西吗？这不是普通人能做的。我看到他们的尽心，他们的尽力，我真的为他们感谢神。我自己深知，神交给我的，我如果不接纳，我如果一定要他怎么样子，我至终会拔苗助长，我至终也会摧毁了这个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我想一个接纳的功课，接受的功课，是所有做父母都要学的。你知道这个功课对母亲比较容易，因为母亲多了九个月的怀胎。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些家庭神赐给他们有自闭症的孩子，有蒙古痴呆症的孩子，很感谢主，在教会里面夫妻同心，他们都能见证说这是神给他们家的祝福。但是我碰到好多的不信主的家庭，当孩子是一个外面看起来有缺憾的时候，大部分陪着孩子的都是妈妈，爸爸常常就跑了。所以很多姐妹在做母亲的这个能力上，神给了我们一个特殊的能力，让我们能够坚忍的接受神给的残缺的爱，不离不弃的爱他们。而很多的男人如果没有在主的恩典中，很多时候他们就缺席了，放弃了。那很多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在主里面学着接受神的产业跟神的赏赐的时候，很多的弟兄就开始回到位置上，好好的做一个家里面的父亲，带领孩子，爱孩子，借着母亲的帮助，能够把孩子完完全全的带到长大。而一个父亲，他需要母亲的帮助。亲爱的姐妹们，女士们，你一定要记得，丈夫通常都不会晓得怎么样爱孩子，而孩子在我们的肚子里面九个月跟我们的相依偎，带下的是多了九个月的爱。所以我们出来以后，我们一定要帮助爸爸爱儿女，帮助儿女不怕爸爸，跟爸爸有好的关系。在这一点上，我非常谢谢我母亲。我父亲是山东人，军人，脾气不好，从小见了我们奉行中国人一贯的原则，打是爱，骂是亲，而且绝对不夸奖孩子，免得孩子骄傲，会背地里夸，绝对不眼前夸。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怕爸爸，当爸爸骂我们的时候，我们就非常有苦读。但是我妈妈从来都是做那个中间的桥梁的权威， 爸爸的形象是妈妈常常刻画在我们面前的。不管爸爸做军人缺席，常常不在家，不论爸爸跟我们的沟通上有许多的问题，妈妈一直做的就是把爸爸的一个伟大的形象，一个慈爱的形象，一个爱我们爱到非常牺牲的一个形象，一个那个刀子嘴豆腐心的形象，一直刻画在我们儿女的心上。让我们虽然怕爸爸，不常见的爸爸，我们却到最后我们都跟爸爸有一个好的关系，而在我们的心里面，爸爸是伟大的，爸爸是能干的，爸爸是厉害的。这个形象需要女人在温柔里面不强夺的来得到。今天这个世界上，做姐妹的，做女人的，我们有许多功课要学。儿女是父亲跟母亲圆房之后，二人成为一体生下来爱的结晶。没有父，没有母，缺一个都不会是孩子的存在。所以孩子是父亲跟母亲二人的结合的爱的结晶。所以如果我们在孩子的生命中有抢夺，就注定了两败俱伤，甚至孩子的伤害更大。所以第二个我们要学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帮我们的丈夫爱孩子，帮我们的孩子尊敬我们的丈夫。如果我们有一个抢夺我们孩子的心，孩子就成，我们就成为那个害孩子、伤害孩子的刽子手。因为对孩子来讲，他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他是父亲跟母亲一起的。所以当你发觉说你骂孩子的娘的时候，孩子长大的时候，他会护着他娘说你不许欺负我娘。然后当他看见说爸爸打妈妈的时候，多少小男孩抱着他妈妈说你不许打我的妈妈。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让你的孩子处在这样子的一个试探、一个凶恶当中？他不能恨你啊，因为你是他的父亲；他不能恨你啊，因为你是他的母亲。所以我们一定不能抢夺，不能争竞，去让我们的孩子受伤害。我们一定要对主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是属于我们的，我们都是管家来享受。孩子是神的，孩子也跟着父亲姓，我们需要孩子有好的父亲的榜样，让父亲能够在孩子的生命中成为最大的祝福，因为父亲是儿女的荣耀。所以亲爱的姐妹女士们，你一定要帮助孩子的爸爸懂得怎么样爱孩子，你一定要帮助孩子的爸爸不要犯罪得罪神，以至于他能够成为孩子的荣耀。我们最近在查撒母耳记，我就想到约拿丹，他是扫罗的儿子，但是约拿丹一生的命运非常苦，他的苦大部分是他爸爸给他的，因为他爸爸犯罪得罪神。可是我们看到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他所承受的所有的祝福，哪怕盖圣殿，都是他的父王预备了多少的材料给他的。他所得的祝福多少都是大卫给他的，因为大卫是敬虔爱神的人。所以亲爱的姐妹，不要随便放弃你的丈夫，如果你爱你的孩子， 不要因为今天环境社会的影响说我没有丈夫我可以活得很好。我认识一个姊妹，28岁做到外资银行的总经理，先生他还爱，但是等到他发觉先生居然敢有外遇，他就把他的先生给休了。他说我一点都不需要男人。然后他有一个女�儿跟一个儿子，他儿子16岁的时候在我们团契里面，有一天晚上3更半夜他打电话给我，因为他儿子谈恋爱失恋，他怎么劝他，这么样的一个女强人，怎么样劝他儿子，他儿子都不听，一直哭一直叫，最后蹦出一句话说我要爸爸。半夜2点钟他打电话给志雄，志雄我求求你来看看我儿子，他要爸爸，他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他，他要爸爸我没有办法。亲爱的姐妹，帮助你的弟兄，帮助你的丈夫，不要犯罪得罪神，因为父亲是儿女的荣耀。当父亲堵住家的破口站在那里的时候，神会带着这个家往前走。当父亲离开了，你知道那个破洞有多大吗？多少的单亲家庭碰到的难处是根本你无法想象的。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所以第二个姐妹要学习的，尊重你孩子的父亲，帮助你的孩子的父亲成圣逃足喜悦，然后他就会成为你儿女莫大的祝福。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讲到这里。